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
鸽子今天很冷静。还有一鸟
的，我是鸽子的同伴斑鸠。
我们今天这个列王演义休兵了一阵子之后呢，要继续讲下去。这大卫死期近了，他要他儿子呢三个人不能存活。
嗯
嗯，
哪三个啊？给我们先复习复习。
亚多尼亚、约雅、示梅。
哦哦哦，恐怕这里面最出名的人就是约雅，是吧？
嗯，
约雅这个人呢，你看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常常都是讲一些正面人物，负面人物讲的比较少。约雅这个人物是很值得研究的啊，不管从古史、从今史，像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少的，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不会少。但是到底约雅是谁？那约雅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
赶快搜一搜，
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这
大卫初期，我们只看见这个约拿丹，对吧？
嗯，
保罗的儿子约拿丹，这个大家都晓得。他娶了媳妇又逃难，落难以后，大卫又到这个亚比米勒那边去装疯，再回来到了亚都兰洞，他的父家好多人都来投奔他。照说这个约拿那个时候也是这时候来的。
嗯，
但是约押算不算大卫的勇士？他肯定也是。
嗯，
他什么时候出来呢？到那已经知道大卫最后的时候出来了。那时候扫罗在营里面睡觉吗？大卫要起来要到这个扫罗的辎重营里面。哎，他就问他，他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这是第一次提到约押。这是以前我没见过这个人的。嗯、哦、而且大卫那时候讲这个话说谁跟我下去呢，还不是约押下去。他之所以提到他只是说因为亚比筛是约押的兄弟。
那是扫罗剿匪的时候就有了。
对对对，扫罗剿蒋介石的时候就。
蒋介石剿毛泽东啊。
说的这么白，哎呀。
那什么时候约押成了大卫的元帅呢？
列王出战的时候就已经是元帅了吧。
哎，那个时候他做王了以后啊。
嗯嗯嗯，做王之前看不出来，因为那时候大卫还挺能打。
可是他做王之后，国中闹的第一个乱子就是约押闹的。
啊，
因为我们在查的时候，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都晓得，这个大卫要去杀这个亚比盖德先生，叫啥名字来着？
拿巴。
拿巴。
大卫杀拿巴的时候，亚比盖就劝他：“你到了做王的时候，你会想起来你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个事情我们知道，他就拦阻大卫做一件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想啊，就是大卫逃避扫罗这么多年呢、啊，他也没有杀过一个扫罗的手下，对不对？
嗯，嗯，
他和跟从他的人，他们杀亚玛利人，他们从来没有杀过以色列人自己人，从来没有，对吧？那什么人开杀？什么人
开了杀戒？
哎，什么人开了杀戒？
嗯，
那就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那扫罗家呢还有势力，对不对？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呢就带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北边呢还有约旦河东边这些地方啊。有一天呢，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 然后这时候第二次出现约押，西鲁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约押是不是他的元帅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些大卫的仆人里面也是个领头的肯定的，因为他有新国戚的关系嘛。哎，两个人就在畸变的这个池旁，大概一个水池旁边，也不知道是个湖嘛是什么东西，与他们相遇，一边坐在这边一边坐在那边。然后扫罗的元帅就跟约押讲啊，因为这时候都没有把约押叫做大卫的元帅，但是亚尼尔的确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可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个中国人讲的是什么？
比试比试
啊，比试啊，看看功夫怎么样。那约押一听呢，约押就说可以，就数了数目了，你们那边出一打，我们这边也出一打。然后干什么呢？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辅导十二个字。
什么体检？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
自相残杀。
就是他们俩
体检项目，
扫罗大卫家彼此流血，就从这个事情开始。底下就不好玩了。那日战事凶猛，就真的就打起来了。结果呢？亚尼尔，扫罗的元帅，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嘛。我们一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你读到这段话，一定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醒，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大卫手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吧？这是士师记的事情，自相残杀。大卫的仆人居然开始跟扫罗的仆人彼此流血了。从此以后，这个扫罗家与大卫家就常常征战了。谁开始？那边是亚尼尔，这边是约押啊。那个时候，希路亚的三个儿子，这是勇士啊，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他说亚撒黑的脚啊，快如野鹿一般。你们有没有看这个东京奥运啊？
不看了，现在
结束了。
结束了是吧？在美国你是结束了才有的看呢、你要是要看现场还付钱呢，对不对？我结束了就上网了。
那美国还是金牌第一啊，他们跑得快啊，他们田径好哎。
所以呢，你就看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很准的嘛。圣经里面就说黑脚快如野鹿一般。
对啊，他是个黑人啊。
撒黑，那亚洲人跟黑人撒开来跑呢，那黑人还是跑得快。
对，撒开脚丫子。
他说黑脚，
撒开黑脚丫子。
是不是黑人教会有引用这个圣经？
没有读中文圣经，读中文圣经可高兴了。
可是他这个跑得快，让亚尼尔把他杀了呀。
他就说他是追这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不偏左右。那亚尼尔回头，这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忌。你跑的时候，从来不看旁边的人跑得怎么样。他们这是那个骑单车的选手啊，荷兰队啊，不是就这样败了吗？他们以为很得意啊，他不知道前面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小女子。一个人骑单车骑在大家前面，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前面。荷兰队呢左右看看没人，很得意，跑到终点还把双手举起来，那跟他说你只得了个银牌。哎，
光看左右没看前面。
对，因为开头那个小丫头骑得太快了。那个小丫头很厉害，那个小丫头是个博士，是个数学博士。他一个人他就去骑车，人家根本不知道他，也没听过他。
现在运动员学历可高了。
以前运动员学历也高啊，以前批斗的时候、清算的时候，被拉上街的知识分子不都是高学历的吗？习总理念过多少书？
清华大学的博士。
哦，他是博士，他念什么东西的博士？
他是后来弄了个博士。
他是哪一行？什么专业？
马克思专业。
他的专业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类的吗？
真的，哎呀，那个东西有故事啊！哎呦，
我这是马克思主义，它有专门的学科呀、
不是博士这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嘛，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产物。好了，反正就亚尼尔就回头了，说你是亚撒黑吗？他说是。亚尼尔就对他说了：“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啊，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就说你别抓我，你去杀别人不好吗？”亚撒黑却不肯转离开，不追赶他。那亚尼尔再次警告他，亚撒黑还是不肯转开。亚尼尔就回头用枪一下子刺穿了他的肚腹，枪从背后出来。哎呀，这时候亚撒黑一死了，他们两边就停下来。但是还有谁在追啊？还有就是亚比塞和约押在继续追赶亚尼尔。所以这一下子呢，约押就 因为这个亚尼尔杀了他弟弟，这事儿不得了。
嗯，
两家呢就结了梁子，那这整个的事情啊，大卫都不知道了。亚尼尔就站在一个山头上，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不知道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啊，约押就也不认这个账，反正今天要不是你开始叫我们比划比划，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总之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约押吹角，众民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再打仗了。约押看中间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亚，哎，守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的大卫才知道。所以约押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扫罗家和大卫家杀开了，大卫家这个头呢就是约押了，那时候看起。嗯，这个是历史上大致的事情。好了呢，现在鸽子也好，斑鸠也好，你们得给我们举出这个演绎啊，你给我们演绎演绎。
圣经的人物都没演出意来，这是历史人物还有啥意啊？
有啊有啊，
那就是国共两党啊，弟兄相残，不是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吗？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跑一个。
四一二，
这是谁讲的？
反革命政变。
这是蒋介石讲的还是汪精卫讲的？
是汪精卫讲的呀。
啊，用汪精卫讲。
本来汪精卫是反对清党的。
清党就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面清出来，是吧？
对呀、啊，不但是清出来，要杀掉。
哦，那当然，这清出来不杀掉干什么？
清党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嘛？他是因为看见这个共产党的渗透的太厉害，
嗯，
基本上就要把这个国民党给肢解了。
是啊，
而且是由这个苏共在里面掺和，
对，
他就感到这种危机啊。共产党本来是想要用这种党争啊，或者是和平的方式夺权嘛。
啊，斑鸠，斑鸠，斑鸠，你这话很有道理。共产党本来是用和平的方式。
要把这个大权弄过来嘛。结果让蒋公总统又看破端倪了。
这其实本来没什么好看破的嘛，本来他们建这个黄埔军校，这个苏联的军事顾问跟孙中山都已经讲好了，这孙中山是大糊涂蛋嘛，对吧？通通在蒋校长的手下，这个不叫渗透啊，这根本就是个阳谋嘛，这叫国共合作。
你这一合作不要紧啊，一合作这个共产党这个他非常会搞人这个人事啊，
嗯，
非常会搞宣传，
嗯，
所以说国民党的右派分子，
搞不过他们，
看出了这个非常大的危机，
嗯，
所以说就痛下决心，就要搞清党。
约押他第一个特色就是他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有一个家仇要当国仇报啊，
是啊，
嗯，那是张学良啊。
家仇要当国仇报，那毛泽东也是要报家仇啊。
毛泽东有
什么家仇？他的家人不是也是让这个军阀给屠杀了吗？
没听说过。
那杨开慧不是死在监狱里吗？
杨开慧对他很重要吗？
毛夫人啊。
毛夫人是乙夫人呢、啊。
第一个是就是杨开慧嘛。
对啊，对对。
他的老师、啊。
他们是师生恋啊。
对对对对。
不。他老师的女儿，
哦，
叫杨什么昌啊，叫，
嗯，
岳麓书院嘛，都后来让这个军阀给杀了嘛，
哎、
也是国民党那一派的嘛，
嗯，
这不是我师骄阳军师友啊，所以说，嗯，谋是要什么的，要国仇家恨啊，
对啊，所以约押他第一个事情，他是带着这个动机在里边。
嗯，
那他惹的第一个祸呢，就是让扫罗家和大卫家动起手来了，就一下结下梁子就不能拆开了，对吧？
对 对。
那第二件事情，圣经里面记得他第二件事情，你看看大卫就是麻烦，就是麻烦在这里。那个时候因为这一个战事啊，因为他们两边就少年人起来比划比划，约押的弟弟又被杀了，约押最后吹角让大家散去，他就已经成了一个领袖了。这个事情不管他对不对，暴动里面很容易出这种民运领袖啊。
对，
那领袖就趁机而起，领袖的弟弟被杀了，那下一次，你怎么杀我弟弟，我怎么杀你嘛？因为亚尼尔要这个扫罗的女人啊， 扫罗有嫔妃啊。那么你们是念嫔妃是念嫔妃啊？
嫔妃，
嫔妃，
嫔妃。嗯，
啊，我是嫔就不喜欢念，对吧？嫔好像很穷的样子，很穷还说。他要这个女人嘛，结果呢，一时颇色就不高兴。亚尼尔一怒之下呢，就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对不对？我这个国一定要给大卫，他就自己跑来找大卫。亚尼尔就说了，这个国位本来就应该归你啊，那这个亚尼尔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那大卫见了他呢，就把他和和平平的送走了。约押听说了，不得了，那个时候约押应该已经有相当大的军权了。亚尼尔来的时候呢，约押的和大卫的仆人呢，在外面打仗，带回来好多东西。啊，胜仗回来，有人告诉约押说：“哎呦，亚尼尔来见大卫，大卫送他去，他就平平安安的去了。”那你就看见了这个约押的气势。约押进来见大卫，讲话好凶啊！哦，你这是做啥事儿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什么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你说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那大卫也没理他，因为大卫是王啊。
嗯嗯，
但是约押认为我是你的亲戚，这个叫做什么？功高震主是吧？现在我又带了军队去打胜仗回来，你呢？你在这里见这个我们敌人是国仇家恨的这个什么啊？你见了林彪是见了谁？不知道。嗯，我们上次不是讲的是，据说林彪写信给蒋介石吗？是不是？哎，反正呢，就是约押就从那里出来啊，打发人去再第二度追赶亚尼尔。并且把他带回来，他肯定是跟他说了谎话，叫他带回来，说大卫还要找你嘛，对不对？约押为什么自己不去追赶呢？因为他们有仇，
嗯，
他怕亚尼尔的一下就想起来，跟上次太像了，所以亚尼尔就傻乎乎的回到希伯伦，这时候约押才出来，领他到这个城门的这个字儿念来瓮吗？还是怎么样？
瓮啊，瓮洞，
什么东西叫做瓮洞？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沿岸的窑洞吗？什么叫瓮洞？
瓮就是一个水缸嘛，一个大缸叫瓮，我们这里这个缸就叫瓮。
那城门怎么会有个瓮洞呢？
它这个就是像一个瓮一样吗？圆圆的。
这鸽子，你同意他这样解圣经吗？
嗯，他那个地方可能城门洞吧，就指的城门洞吧，就是比较低，可能修的比较低，挖了一下估计。
就是城门洞。
那请君入瓮嘛，不是啊。
嗯、
这真是请君入瓮了。
假装要跟他说机密话，大就把他的肚子给他吃透了。你怎么杀我弟弟，我怎么杀你吗？
是报了这个杀弟之仇了。
这时候这个人显然已经在勋界有他私人的权利了。
这个是犯上啊，这是犯上作乱啊。
他肯定是犯上作乱，但是毛大卫拿他没办法。
毛大卫，这约牙是毛大卫啊，约牙姓毛。共党的大卫应该是谁啊？应该是陈独秀啊。
反正大卫听见了，他也没办法处置他，他没办法处置他。
对对对，
对啊，他光就哭亚尼尔。大卫听说了，就是说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的。缺乏饮食的怎么样？鸽子他没有说，眼睛看不见的。你看大卫对你不错了。
哎呀，这个够厉害的。
圣经特别讲了约押为什么和他的兄弟亚比筛，所以他跟他弟弟是一块搞的。两个人杀了亚尼尔，是因为亚尼尔那个时候在基遍的水池旁边呢，杀了他们的亚撒黑。
嗯，
对。
然后大卫跟约押中间也搞得不开心，因为大卫那个时候不单是吩咐底下的人，他特别讲了吩咐约押和跟从他的众人，就是跟从约押的这群人，你们通通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这个毛主席的棺前哀哭啊。大卫
对，
然后从这以后我们才看见大卫立约押做他的元帅。那中间还有什么事、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怎么回事这完全没讲，完全没讲怎么办，就留给鸽子和这个斑鸠讲。
好像是到了撒母耳记下，
对，
这个第八章，立
他做
约押为元帅。
中间很多事情呢都没有提，那约押肯定是能打仗的人，就没话讲了。
对，中间就是打仗，
立他做元帅之后还是打仗，
立元帅的时候建国了没有？
建国了，建国了。到下马基下当然见过，三章的时候这他把亚尼尔杀了嘛，那亚尼尔死了以后，这个扫罗家就全部就归顺了大卫了，大卫就统一了，他在希伯伦只做王七年嘛，那统一了之后呢，他就是约押做元帅，毛主席第一个元帅是谁嘛？
就是五五年是受衔啊，
受洗，
受衔、
哦，受衔，
金衔啊，
受衔跟受洗还不一样，
他建国以后，对，建国以后才。在受衔啊，原来就是土八路啊。
对，从那个以后啊，从那个以后，只要提到约押，就是讲到他都会打仗，他有战术，他有勇猛啊。约押是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打啊、嗯。
对他能打，
对吧？他跟亚兰人摆阵呢，他会跟他弟弟亚比塞，他弟弟也是肯定是个副元帅了。我这边打输了，你就来帮我；你那边打输了，我就来帮你。可能打了这些人，
嗯。
挺像那个谁呀、啊？就挺像林彪啊，
挺像林彪是吧？还是某个猜的对？林彪怎么样？
哦、很能打呀，这而且是善于大兵团作战。虽然这个你看这个朱德和彭德怀是在他之前嘛，但是朱德他就是一个名义上的这个大元帅。
哦，真的。
真正真正只会打仗的，他是不大去实战的。
嗯。
彭德怀是挺大的，但是他为什么列在林彪之前，就是因为抗美援朝嘛。
哦，这些事儿。鸽子，你能够从古时候的事情里面想出点什么事情吗？什么功高震主的人呢？
淮阴侯韩信啊。
对啊，上次说过这个了。
我说这个韩信的结局很像啊。
嗯嗯。
他结局怎么了？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嘛。
嗯。
其实你说这个约押这事儿。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分析分析，因为第一就是约押从开头这个人就不对劲儿，
嗯、
啊、他有心机，他有私仇，他有野心，他很多的阴谋、嗯、这跟大卫做事是完全两个风格，
嗯，对。
可是呢，大卫不但立他做元帅，就让他这个不断的有军权有声威在自己旁边，而且尤其可怕的是大卫自己的小辫子抓在约押手里
啊。
因为大卫杀这个乌利亚的事情啊，约押从头到尾知道，
嗯，
对不对？
他是叫约押干的。
那、嗯、你看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嗯，
首先大卫为这个他太太叫什么名字？乌利亚的太太叫什么？
八十八
跟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就已经立刻起了意要杀乌利亚。那他杀乌利亚的时候呢，他干什么？他差人到约押那里，叫约押打发赫人乌利亚回到我这里、嗯、那时候约押当然不知道啊，乌利亚来了，这大卫还向乌利亚问约押好，问兵好，还问战争的事儿怎么样。然后呢、嗯、等到大卫决心要把乌利亚杀了的时候呢，大卫又写信给约押，还是交着乌利亚的手带去，就是告诉约押说呢，啊，敌人哪里有勇士，你就把乌利亚派在那里，派他到前面去，城里的人出来打仗呢，你就撤，结果乌利亚就死了嘛。
嗯
嗯，
所以这个事儿，约押一看这信，知道其中有问题，到底什么样的问题，回到家他就知道了嘛。
嗯，猜个八九不离十。
回来一看，哦，原来你是要他的女人。
对啊，这个约押很忠心啊。
然后约押不但很忠心啊，约押这下把毛泽东的辫子抓在手里了嘛。对吧，你看他麻烦呢、啊、后来的约押回来把事情告诉大卫，大卫还得猫哭耗子打慈悲一下，哎呀，刀剑或吞灭这人、嗯、或吞灭那人是没有一定的啊。
对、嗯、抓他小辫子，所以说他对大卫你看这个态度挺硬啊。
当然他这个态度越来越硬了、啊、为什么说这样的事情，这个服侍教会的人一定要小心啊。
嗯，
你不能有裙带关系。像我们这边这个最出名的什么 Joe Austin 啊，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发财教会啊。
哦，
嗯，
不，他的哥哥弟弟还是他太太的哥哥弟弟在教会里面管财政的，你知道吗？
哦，
这行吗？这不行的吗？
那麻烦了，你看我们教会是我太太管财政。
啊，你们教会的话，除了你家的人，大概也没几个了，是吧？
对呀、啊，他们都不干了，他们
都不干，那就没办法了。
啊，
所以这时候你看，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说，既然你知道这个人存心不正，你为什么要用他做元帅呢？ 啊，
因为他也存心不正。
然后就是你要干坏事儿，你要找他同伙，那你叫他以后怎么不骑到你的头上啊？他又怎么会敬畏神呢？因为他不但没把你放在眼里，他也不会把耶和华放在眼里啊，是不是啊？
嗯，这个还不真不好找，像约押这种人啊。
嗯，
你看彭大将军就是给老毛提醒啊，他敢骂他，他敢骂老毛。
约押开头的时候亚尼亚的事情他骂大卫，以后都没看他骂大卫，等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约押就在旁边看，他看出大卫想念亚沙龙，他就出了一个计谋，找了一个女人来大卫前面哭，教他怎么说，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大卫一听，哈，这是约押教你的吗？
嗯，
大卫太了解他了，
太了解他了啊，你们两个太彼此了解了。大卫把亚沙龙弄回来，这下弄回来就下麻烦了。亚沙龙后来谋反呐、最后呢，亚沙龙因为这一头漂亮头发卡在树上吗？谁把他杀死了？
月牙，
那是月牙杀死。胆子大，这个人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教会里面几个大忌，
嗯，
就是说，一个弟兄啊，他不能够因为就是把某一件事情办成了，他就在教会里面成了有了声望，成了教会里面的大元帅，不能够这样。
啊、哦，都是这样啊，都。
约押就是这样。我们在美国最容易的是，比如说建堂啊，办个退休会啊，或者他有关系能够从哪些请来讲员啊，这个就行了。那至于他本身是不是有这个属灵的身量，好像就不重要了。
在三字里面，就是谁愿意出头。
嗯，
逐渐的他就真的出头了啊，他能办成点事儿，还有点路子，啊，他政府的关系好，
泰国学习班给他办好，是不是？
对，这种人很容易出头啊。
啊，建党100周年特别聚会，
对，
就他有他的私心，让他在教会里面开始把权的时候，你的日子就难过了。约押这个人谁把他培养大的？至少大卫容许他壮大，然后后来他又做了元帅。可是他实在有太多有问题的地方，那更糟糕的是大卫自己干坏事呢，又跟他同伙，那你们两个就彼此包庇吧，那以后他一定胆子越来越大。
这养虎为患，
这毛泽东还是厉害，活着的时候哪个不听话全部把你打下去，大卫就是没这样对待约押。
毛泽东厉害，毛泽东谁也斗不过他，
到最后他要跟这个亚多尼亚谋反了，那时候才大卫终于告诉所罗门要把他除掉，但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已经连累了多少，弄坏了多少事情。所以你看大卫这个人一生在神的面前呢，是蒙耶和华悦纳。我们也常常说大卫办事很精明。
嗯，
所以你不能不看约押这个事情你觉得有问题。啊，也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同工的建立啊，是最难的事情。
对，这个人际关系跟权力挂钩那就复杂的不得了了。
是啊，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虽然所罗门把约押摆平了，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大卫与约押之间的种种啊，仍然不得不为之叹息啊。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